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北京计划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出台针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招致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和批评。北京为此全力开动国家宣传机器。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香港是中国国家安全的短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阻力。北京把去年以来香港发生的争取民主和维护自治权利等一系列抗争活动归咎于境外势力的干涉，也再度把矛头指向美国。北京的宣传努力能否奏效？在去年反送中运动后，北京不顾反对和政治经济成本而强推国安法，其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今天邀请到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参与讨论。好的，非常感谢程翔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香港的这个局势。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全国人大在这次开会的时候是推出这个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我想首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选择在这个时机，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共面临的很多的这个压力和挑战，特别是现在呢这个新冠这个肺炎的疫情在全世界都在一个大流行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为什么中共会选择在这个时机推出这样一部法律呢？
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九月份香港要进行立法会的选举。我们都知道在去年这个反送中运动开展以后呢，这个当年年底的这个区议会选举，本来中共是花了很大气力说要用选举来止暴制乱，结果呢这个选举的结果跟他想象的恰恰相反，非但这个民主派泛民派没有败下来，反而呢是拿到历史上最高的这个区议会的议席，将近95%的议席都到了这个泛民手上。所以呢那么泛民经过去年这一仗以后呢，今年他不提出那就是想一定要取得35+1的这个立法会的议席。那35+1呢就等于是刚刚呢就过了半数。那么如果这个泛民的票数能过半的话呢，那整个立法会的生态就会变了，而且不仅仅是立法会的生态会变，甚至呢你想想，如果立法会取得多数，再加上区议会是绝大多数，那么这两批议席呢加起来呢就对这个特首选举委员会里面的构成呢会产生很大的变化，那就也等于说呢就是会左右这个下一届特首的人选了。所以那么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呢，这些都是合法的，因为无论是区议会选举也好，立法会选举也好，甚至这个特首选举也好，现在都是按照中共写下来定下来的规定来做。那么但是现在呢虽然是按照中共的规定来做，本来他们选出来都是应该是接受的，中共应该是接受的，但是因为这个有可能出现一种这个中共控制不了的局面，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要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使到呢这个立法这个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呢不会出现这个像去年的这个区议会选举这个建制派这个大溃败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他就对他来说呢，这就是他们的中共觉得这就是泛民呢要夺取香港的管制权。那么这个说法本来是很好笑的，大家都是按照你规定的游戏规则选出来的， 那么你是应该接受了，你即便你不愿意看到这个泛民占大多数，你也得接受啊，因为游戏规则是你写的嘛，是你定的嘛。可是呢，他一看到形势不妙，就是可能这个这个建制派会大败，他现在就马上想改写这个游戏规则。那么改写的办法呢，就是通过一个国安立法呢，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为潜在的候选人呢，他把他 DQ 就是 disqualify， 就是取消他们的资格。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想急急忙忙在现在就进行这个国安立法的一个原因。
我们看到这个北京方面呢，为了这个香港国安法的这个推进，那么是全力开启了这个宣传机器啊。那么其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北京方面在阐述他为什么要推进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一个对外宣传的一个口径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香港的是遭到了，特别是这个民主派人士，还有这个香港很多的这个民众走上街头抗争，他认为呢是遭到了这个遭受的这个外部敌对势力的一个渗透和一个勾结，这也是他这次我们看到在官方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等这些中国的官方这个宣传机构，他们所说的一个很强调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有这个境外势力的这个操作，和境外势力和这个香港这个民主派人士的一个所谓的勾结。那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您的回应是什么呢？您的观察是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里面呢？
我们发现呢，就是中共每碰到一些重大的政治或者社会动乱的时候呢，他第一时间都把它说成是外部势力干扰所导致的。您比如说30年前八九民运，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学生运动，他一口咬定是由外国势力在策划的。那么甚至呢，我记得当年这个 CNN 拍摄到的天安门的一些镇压的情况，这个国务院发言人袁牧那个时候还说，这些画面都是用这个现代科技合成而成的。那么他们就从来没有去好好把问题的核心所在找出来，究竟这是内因呢还是外因？大家都知道，按照中共自己马列主大祖先的说法，就内因是决定一切嘛。这个，所以他们从来不去好好检讨内因，一有问题就把它归咎为外因。好了，谈到香港的问题，那么从这个雨伞运动以来，不断说是外国势力在策动，然后香港有人呢勾结外国势力。那个时候，前特首梁振英还，信誓旦旦的说，他说等到这个雨伞运动平息了以后，他会公布一系列的外国这个干预的证据。可是到今天为止，我们都看不到梁振英拿出什么证据来说明香港的运动是由这个外国这个策划的，或者是我们向人勾结外国的势力。那么所以呢，他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证明，就是说有外国在策划香港的这些这个运动。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是很虚心地来检讨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那么我们看到雨伞运动也好，反送中也好，挑起香港民众这个不满情绪的100%都是中共自己的政策造成。你比如说雨伞运动， 假如你不搞一个831人大决议，把香港的普选的大门关闭起来，违背了你中共对香港人这个有关直选的承诺，那又怎么样会激起老百姓这个起来跟你抗争呢？
嗯，
你看这个反送中条例也好，假如你不是无缘无故推出一条送中条例，
嗯，
又怎么样会使到香港人100万200万的出来来抗争呢？所以他从来没有去好好检讨自己的政策出了什么问题，
嗯，
反正要一有问题，一股脑就把它归咎为外国势力。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可笑的例子，就是说有一次上海打击贪官，那么上海的官员就是说不许你报道，你报道呢就是给外国势力这个提供这个弹药等等。
嗯，
这动不动就把中共内部的问题说成是外国势力在挑动，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无聊的，而且你这样子呢，你永远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嗯，
那么当然当我们香港人受到你这个中共这么庞大的这个专政体制来打压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会寻求这个国际的声援。
嗯，
在反送中这个过程之中，的确是很多香港人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国际网络去唤醒国际社会对香港备受镇压的这种局面的关注。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他都把这些说成是勾结外国势力，那就没办法了。
嗯，
那我们就是接下来我想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那么甚至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华人的媒体上呢，还有社交媒体上，有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声音，就是说他们会提出一些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其他的国家也都可以制定这个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而这个北京在给香港制定这样一个法律的时候会受到如此大的这个波澜，包括国际社会的这个批评和指责，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情况？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共对香港的承诺，写到基本法里面的承诺是什么呢？是香港自行立法来保护国家安全，关键词就是自行立法。那么自行立法呢，就是说香港这个在维护国家安全这个过程之中呢，是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我们按照香港的特点，按照香港的需要的时间，跟这个各方面的特点呢，来订立这个国家安全法。那么其实这个基本法23条涵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事项呢，有7项这么多。这个呢，这7项呢，都是中共规定我们要履行的责任。但是呢，它是承诺了给香港一个空间，就是说香港自行立法。那么现在呢，中共的做法呢，是绕过这个香港的立法会，绕过香港政府，由通过人大给我们立一个法，然后呢塞到这个附件三里面，变成这个我们必须要执行的，那这个就差别就很大了。就是自行立法跟强行被立法，这个差别就很大，所以这会激起了香港很多人的抗议。至于国际社会为什么又这么大的抗议声浪呢？因为我们知道，当初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了以后，中共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他这个要决心来遵守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他信誓旦旦地把这个联合声明呢拿到联合国去登记，然后呢就还派出很多外交官去向各国游说，请他们 接受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你是中共的这个做法呢，是明显违背了基本法二十三条规定的给香港人自行立法的这个空间。那么当然你就是违背了联合声明了，所以大家都会国际社会都会出来谴责这种做法，支援香港这个自行立法这一点，那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那么对于这些不明白这些具体道理的一些朋友来说呢，他们会觉得呢是不可思议，为什么每个国家都可以立法，但是中共给香港立法的不行。关键就是在于他有承诺，中共对香港人是有承诺的，而这些承诺呢是白纸黑字写在基本法二十三条里面。那么他现在这样做是彻头彻尾的违背了香港基本法的二十三条的规定，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大的愤慨。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程翔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程先生。
好，谢谢。好。
好的，今天的时达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